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世人之所以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主的门徒，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如果我们向一些基督徒发出提问，问他们知不知道神爱着他，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回答知道。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提问，你是否感知到神爱你，也许就会得到一个相反的答案，或者就是他们支吾应对了。这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我们头脑上的认识跟我们内心的感受原来是有距离的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给我们指出，虽然我们的感觉很强而且很真实，但是感觉却不能推翻神在圣经中所记载的真理。我们仍然要来看看神对人的大爱，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是为了被爱而被造的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神创造你，神创造我，是要我们成为被爱的人，这是神创造我们的原因。他要向我们彰显他的大爱，并且希望我们懂得以爱来回报他。神可以向天使表达他的大爱，但是神却选择把他的大爱赐给人。也许有些人问了，如果神真的爱人，为什么他容许人堕落呢？为什么他不保守亚当夏娃，不让他们遇见蛇，不遇见试探，那就不会有吃禁果的事发生了。神为什么不保全伊甸园的完美，而让罪进入世界，破坏了神创造的完美呢？到底神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假如说没有堕落这件事在伊甸园发生，也没有罪进入世界，那么神奇妙的、伟大的、无可比拟的、极其丰盛、让人刻骨铭心的大爱，我们就无法经历和体会得到。这爱就是一位全能的神，圣洁公义纯全的神，居然爱我们这些满身罪污、顶撞悖逆他的世人，向他们施显他这样的大爱，为了拯救他们而牺牲自己的生命，去改变他们的人生，让他们有新生的机会。当神的爱临到人的时候，人就明白何为爱，并且人也懂得和有能力去爱神，以此作为回报。人懂得爱自己和爱别人，然而在人懂得爱自己和爱别人以前，必须先接受和经历神的大爱。我们要明白神以及神的爱，这样我们的人生才可以领受到神爱的影响。神渴望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核心，当然神希望我们活得快乐，希望我们享受人生，然而神希望我们在享受人生的时候是以他作为生命的核心。神要我们将他放在生命中的首位，而不是第二位或第三位。神要求我们对他有完全的爱，像他爱我们一样。神这么爱我们，神也希望我们爱他。神乐意把他无限量的爱赐给世人，他希望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他的大爱，明白他的心意。既然我们被创造是成为他爱的对象，如果我们不学习怎么去被爱，以及怎么去爱神，那么不管我们这一生有怎么样的成就，我们拥有什么，我们依然是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和意义， 我们依然若有所失。神创造我们，要我们成为被爱的人，而首先是被全能的神所爱。我们除了被神所爱之外，神还造我们去爱自己。也许弟兄姐妹会有疑问，为什么我们不说爱别人呢？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其他人之先呢？圣经岂不是说我们要爱神，并且要爱人如己吗？不错，正是因为这句话，圣经说我们要爱人如同自己。我们怎么爱自己呢？也就用这样的爱去爱别人。所以如果我们不爱自己，我们就不能正确的爱别人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人连自己都不能爱，那又怎能去爱别人呢？那是不可能的事。如果我们不懂得爱自己，我们就没有能力去爱别人，因为爱人的标准就是爱自己。因此爱自己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不是说我们要自大和骄傲，要自视过高不可一世，要自私自利。我所说的是，我们要对自己有健康的、合适的、真实的看法，明白自我的价值，有着和神一样的看法、衡量和角度。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可爱的呢？有人说，我们可以找一些很可恶的、很可憎的人，我们看着他们可憎的面貌，就觉得自己很可爱了，就觉得自己是能讨人喜欢的了。其实每一个人，如果你注意看，都有他不可爱的一面，也都会有他可爱的那一面，每个人都有。然而我们之所以可爱或者说被爱，不是从人的角度去看，而是从神的角度去看。我们之所以知道自己被爱，因为神乐意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了自己，是为了为我们付清我们的罪债，把我们从罪和死亡中拯救出来。我怎么知道自己被爱呢？是因为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他肯为我们舍己，为我们舍命牺牲。这是只有神才有的爱，是一种牺牲的大爱，不是人间的情谊，不是兄弟之间的爱，而是舍命的爱，是上对下爱的呈现，是牺牲的大爱。神把他最好的都赐给了我们。他看着犯了罪的世人，绝望的世人，知道他们无助绝望的境况，知道他们需要他的拯救。除非神肯伸出他怜悯的手来拯救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。因着他的大爱，因着他怜悯的心肠，神定义要拯救我们，要为我们预备救恩，要在我们生命中做工，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要改变我们的命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神的爱。恩典是关乎怎么样的信息呢？那就是慈爱的神，他甘愿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，来到卑微的尘世，愿意进入充满罪恶的人心中。你看，神的爱就是这样一厢情愿地临到世人。神不管我们是谁，不管我们做了什么，他的慈爱和恩典都不离不弃。他不是看我们配不配得，或者看我们有没有价值。神的爱远远超越了这一切，他乐意接纳我们，乐意赦免我们，乐意把他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神是这样的看待我们，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自己呢？我们也应该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，去肯定自己的价值和独特，因为神是这样看我们的。这样说，是不是等于我们就可以骄傲自大呢？不是，我们只是认同神的角度，神看我们是可爱的，神看我们是宝贵的，我们就是可爱的，我们就是宝贵的，就是有价值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切蒙神拯救的人都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了，而是属于神的，因为我们是神用他的重价买赎回来的，所以我们是归属于神的。如果我们还用过去的眼光来看自己，认为自己一无是处，没有价值，我们批评自己，贬低自己，不喜欢自己，我们就是否定神所说的话，否定神的眼光，这是不对的。神说我们是蛮有价值的，我们是他的杰作，我们的生命是极其宝贵的。 我们生命宝贵到什么地步呢？就是甚至于神要差他的独生爱子到世上来，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舍己牺牲，流出宝血，好让我们能够因他得救，而且是可以被磨造成主耶稣基督的模样。然而，我们如果不能爱自己，那么我们就是辜负了神的大爱了。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活着很自卑，都不能爱自己，也不懂得爱自己。我们有很多不爱自己的理由，但是我们却不能如此，我们不能辜负神对我们的大爱。另外一方面，如果我们不爱自己，我们不能正确的爱别人，那就说我们在爱人以先必须先爱自己，这是爱人如己的道理。如果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没有价值，觉得自己不被神爱，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值得神爱我，如果我们不能够有神那样的看法，我们觉得自己不值得神爱，我们今天断然不会如此。人如果看自己是没有价值，不值得爱的，那么人跟人之间就没有办法建立起良好的关系，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有价值，不值得别人去爱，这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？多少时候我们不觉得被爱，事实上很多人都不觉得自己被爱，他们不觉得自己值得被这么多人爱，他总是感到自己很自卑，觉得所有的人都比他好，都比他强，因而瞧不起自己。然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，而神对人的爱是一视同仁，不分类别的。神希望我们爱自己，对自己有和他一样的看法，明白他对世人的爱，从这个基础来爱自己，来看自己，看的是合乎中道的。我们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被创造的，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反映神荣美的形象，而每一个信耶稣做救主的人都领受了神的权柄，做神的儿女，我们又是神的仆人，我们也是神的大使，我们的身份是极其尊贵的，是非常独特的，是超然的。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在地上是神的大使，是代表神的，也是神的仆人，是服侍神的。我们要看自己是神所接纳的，神把他诸般的爱和恩典都倾倒在我们身上，不管我们配不配得，也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神造了我们，神的目的就是要爱我们，并且要求我们去学习爱他，这就是神的心意。而在懂得爱神以先，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爱自己，这是首要的事情。神的心意除了要我们爱神之外，要我们爱人如己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比方说，我要是问弟兄姐妹，在爱神、爱人和爱自己这三样当中，哪一样最容易呢？哪一样又最困难呢？也许有人说了，爱自己大概最容易吧，而爱人恐怕是最困难的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，或者你有别的答案，每个人的答案也许不一样。其实在实践起来，爱别人也许真的是最困难的，而圣经也提到了。我们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他怎么说的。约翰福音13章34节35节，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。主耶稣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底下说这样的话呢？原来当晚正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主耶稣当然知道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，而在他上十字架之前，他有很多重要的事要跟门徒细说，其中一样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，主耶稣要他们彼此相爱。这是主给他们的一条命令，而且是一条新的命令。而主耶稣要求门徒彼此相爱的标准就是像他爱我们一样。这当然是一个很高的标准，不容易达到。而跟着约翰福音15章第12节，主耶稣又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然后约翰福音15章17节，主耶稣又说， 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让我们来思想一下，为什么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，一连五次地说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呢？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，主耶稣明明知道自己即将要喝那苦杯，要为世人的罪受死，但是他却一连五次向门徒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要彼此相爱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主耶稣他知道彼此相爱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，所以主耶稣要特别强调，好让我们谨记在心。特别是主耶稣知道门徒不久他们要出去传福音，所以就给他们一条彼此相爱的新命令。保罗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的下半节，第五章的下半节他说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在以弗所书五章二节他又说呢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，献与神。保罗教导弟兄姐妹要以爱心行事，并且要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别人怎么知道我们是跟从耶稣，是信耶稣的人呢？是耶稣的门徒呢？不是因为我们讲道很会说，唱诗唱得很好听，见证做得很美，或者我们能用真理去建造人、教导人、服侍人，而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。别人因此就看出我们真是主的门徒了，主的名也因此得着荣耀。耶稣可以叫门徒做很多事情，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这么做，他只是提醒他们要彼此相爱，而且是一连提到五次。可见彼此相爱是多么重要，是凌驾在其他的命令之上。我们可以这么想，我们有什么行为是最能够反映主的呢？就是当我们去爱别人，去为别人好处而求，去关注他人的需要，我们最能反映出主的性情。我在说，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反映出神的美善来了。彼此相爱除了能够反映出主的荣美之外，彼此相爱还能够叫我们更像主。当我们领受神的爱，又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，然后用主的爱去接触人群、服侍人群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有主那样的样式了，而我们的生命更能像主。这正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和目的，也是神拯救我们回来所要达到的。神造我们，要我们成为被爱的对象，我们学习接受神的爱，又学习接受自己，跟着就是学习照主对我的爱来爱别人，把神的爱带到别人身上。这正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期待的。而主的身体教会存留在地上所要带着的使命就是在此，人能够从教会里头看见属天的爱。一个教会如果有爱，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，我们就知道这个教会是有圣灵在工作的，有神的恩典和爱在众人心中。然而教会如果弟兄姐妹中间有了嫌隙，彼此批评，甚至是冷漠以对，没有爱，那么圣灵就会担忧，因为无法在我们中间，在我们心中自由工作，而彼此之间也没有真爱的存在。弟兄姐妹，彼此相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，我们不能有任何借口不去爱我们的弟兄、我们的姐妹，不去实践主所给我们的命令。我们可以有跟弟兄姐妹不一样的性格、不一样的生活方式、不一样的处事方法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，但是我们必须去接纳和爱他们，为他们的好处来求他们的好处。当然，这不是容易的事，要爱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呢，有的时候真的不简单，但是却是神所给我们的一条新命令，这一点我们要紧紧的记住。世人之所以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主的门徒，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。神要借着我们的爱去关怀弟兄姐妹，去照顾弟兄姐妹，去供应他们物质生活的需要、精神的需要，学习去爱、去付出。我们之所以不爱别人，因为我们太过以自我为中心，我们自视过高， 我们看重自我的感受，看重自己的需要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没有让神的爱透过我们流露出去，而是封闭了自己，只顾着自己的益处，所以不能爱人。如果我们的爱不能流通出去，我们就成为一潭死水。可是圣灵要释放我们，圣灵来要叫我们得着自由，我们可以自由地去爱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我们如果顺从圣灵，我们就不会太过于看重自己的感受和需要，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太重要的，反而我们关怀别人的需要，我们会开放自己，不再固步自封，而是学习去彼此相爱。这正是教会要发挥的功能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教导我们要爱仇敌，我们有谁能够真正做到呢？耶稣明明地说，我们单爱那些可爱的，因为他可爱，所以我被他的可爱所吸引，我去爱他，那么跟外邦人就没有任何分别了。神要我们做的不是如此，我们要去爱那些不可爱的，我们的仇敌，我们的邻舍。到底谁是我们的邻舍呢？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就告诉我们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。一个人被强盗抢去了所有的财物，还被打个半死，躺在路边呻吟，渴望有人怜悯他，帮助他。前面走过两个人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看了看，以后就离去了。直到最后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，他看见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伤者，没有问他你是哪一个种族的，你是什么样的阶级的，他动了怜悯的心，就上前去帮助他，照顾他。这是真正的爱。我们内心到底有没有真爱呢？还是我们先看看对方，他是不是符合我的方式，他是不是我所愿意爱的，然后我决定去爱他。爱是求别人的益处，我们如果爱某个人，一定为他的好处着想，想尽量的把好处带给他。神爱我们是一厢情愿的，神渴望我们时刻来到他的跟前，什么时候我们寻求神，神都在那里，他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他从来不会叫我们等一等，或者说他很忙没有空招呼我们，他是时刻乐意付出他的爱和恩典。真正的爱是不求回报的，是一昧付出的。我们可以从这方面去反省自己对别人的爱到底是否真诚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那里也多次提到彼此相爱，而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里边又再一次提到要彼此相爱。约翰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特别是要去爱一些跟自己很不一样的人，那更是困难重重。我们要爱得全心全意，要爱得真诚，要爱得符合神的心意。我们要先让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要住在神里面，让圣灵帮助我，掌管我，改变我的生命，也让我们能够领受属神的爱。神造我们，神要我们成为被爱的人，而神也将他无限量的爱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享用不尽，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，无私的爱，舍己的爱。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会做奇妙的改变工作，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爱的管道，爱流通的管子，让神的爱透过我们流露到别人身上。要知道，我们不是用自己肉体的爱去爱人，我们如果是凭着自己的爱去爱人，那是很有限的，而且只能维持三分钟的热度，或者我们只会爱我们所喜欢的人，但绝对不是神所要求我们那样的爱。唯有让圣灵掌管我们的心，我们经历到神爱的奇妙，我们才懂得去爱别人。神渴望看见他的爱源源不绝地从我们身上涌流出来，像他所给世人的爱那样，不求回报，甚至不要求别人的称赞。我们要付出的不是自己仅有的爱，而是神所加给我们属神的爱。有神的爱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就不管对方是谁，都一样可以去爱，是爱的自然，爱的有深度的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问自己，今天我们经历神的爱有多少？我明白和体会神的爱又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要是不认识神，我们就不懂得爱。 我们要是没有经历过神的爱，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，我们也不能真了解爱是什么。所以如果要做一个爱别人的人，如果要遵守神的命令，去爱神又爱人的话，我们要先经历他的爱，先让圣灵把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我们才可以有真正的能力去爱别人。我们不能单从人的角度和眼光去解释去看爱这件事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付出的爱就跟世人毫无分别，世人也懂得爱，只是他们爱那些他们所认识的人，他们所爱的人，但是这样的爱却不符合神的标准。只有我们被神的爱所充满，深深经历过神的大爱，我们才可以去爱自己和爱别人，而这种生命正是神所渴望看见的。爱是生命的流露，我们如果有神的爱，这爱应该是永留在我们生命中，是永留不止的。但愿我们都能够领会到神的心意，活出爱的生命。使徒约翰他被称为爱的使徒，在约翰所写的书信当中多有谈到爱这个重要的信息的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到十四节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九节到十四节，主耶稣在这里说：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从这里看到主对我们的要求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像主爱我们一样。常常我们是照着自己的爱来爱别人，但是我们的爱是有限的，是短暂的。但是我们要照主对我们的爱来爱人，这个爱就不一样了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，主为我们舍命，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我们的弟兄舍命。今天我们存留在世上的每一天，都是成为主爱的管子，把爱流露给对方的机会。愿主帮助我们，愿圣灵把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真知道何为爱，也让我们一生一世爱神又爱人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为爱而被造的第二讲也就讲到这了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提醒我们今天仍然能够透过耶稣基督去经历神爱的浩大。一旦我们接受和经历了神无条件的大爱，我们就能够把神的爱传递给别人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